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主内家人，大家晚上好。新年好！这个今天是我们新的一年的开始。那我们今天呢，继续的来学习善恶之争。我们也感谢克斯光牧师，给我们做的祷告，也祝贺他当选为台湾区会的这一任的会长。主也赐福你的工作，带领台湾区会。能够为主做更好的见证。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下面这几章的内容它是彼此相关的，每一章的内容其实都不是很长，所以我们可能要走好几章，而不是只是这个单独的第30章。我们在上一堂课呢，就杜牧师带领大家呢一起读了第29章。就是讲这个善恶之争啊，这个罪恶它是怎么开始的？这一件事情呢，是很多人都在想这么一件事情，是吧？这个事情怎么会开始的？如果人能够想得明白的话，那这个事情就不需要再说了。所以我们在上一章呢，已经看到，就是博士母就讲了，如果说能够为罪找到一个理由的话，它就有存在的价值。那你是找不出理由来的，你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没有理由可以讲。那么我们在上一章里边呢，也看到了这个罪，它是和宇宙的规律啊，它是不协调的。宇宙的规律就是上帝自身的规律的一个拓展。这个规律呢，它是无私的，没有思念的。无私就是怀什么说无私之念，是一切真正的成长的根基。那么，爱自私的概念呢，它是和上帝的律法相违背的。而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呢，它已经就是很颠倒了。很多人活到一辈子以后，到了退休了，都说一句话：“哎呀，我总算可以为自己活了。”好像活明白了，那其实是活糊涂了。撒旦呢，就是这种自私自念的一个开始。那么他挑战了上帝的权威，在天上呢引起了叛乱。我们在上一章呢看到，就是撒旦他本来他是在伊甸园里面，也就是说地上还没有，地还没造的时候，撒旦是在伊甸上帝的乐园，他本来在伊甸园里面。那犯罪以后被流放到这个世上来，那么上帝要把他流放的时候，实际上把自己也一起流放，就自己跟着一起到了这个世界上。那同时呢，上帝的宝座也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一个，给我们这个地球一个最好的镇山之宝啊。所以我们在上一章呢就。看到，就上帝他其实是长久的忍耐了，但是我们现在呢，可能呢，很多人提一个问题，就说你上帝你救人类，为什么不救天使呢？那天使犯罪不得赦免吗？为什么不救呢？就我们从人类的救赎可以看到呢，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就是上帝他把他的儿子赐下来，他所能做的无非如此吧。这是他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没有不可能做的比这个更多了。而天使它的价值呢，是比人的价值要高一些的，人类比天使微小一点。那么这个微小一点的，他上帝都倾尽全力。来做来救，倘若可行，岂有不救天使之理呢？所以众天使他们也看明白这一点，就是你看到耶稣来救人间，把天上所有的家当全部拿下来，这没有了，就这个方法了，这已经是到了底线了，再没有退路了，最大的一个可能都拿来了。那么你这个天使比人类的这个价值啊？你比人类还高一些的， 他哪里有不救之理呢？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逻辑啊，它是整个在救赎计划中间它是成立的。那么第二一个方面呢，也看出来就是，我并没有马上消灭你啊。然后看撒旦给了他这个时间，他所做的，他的一举一动，那足以证明呢，他不可能悔改，他只是像圣经所说的一样的恶人是越来越恶，所以撒旦他是越来越恶。但是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啊，不太容易，因为他是上帝是以一个诚实的一个方法出现，可是撒旦呢，他是以一个欺骗的方式出现。你看我们人间的智慧啊，常常有时候讲这个智慧智多星呢，是吧？有时候讲智多星，《水浒传》里面有智多星吴用，那么《三国演义》里边有一个诸葛亮，足智多谋。那么人间智慧把这个智和谋啊，常常看成是阴谋诡计啊，耍这个计策是吧？心生一计，心生一计呢，常常就是一个欺骗的一个方法。但你看我们人间这几千年来很崇尚这样的欺骗，什么离间计啦，什么这些，就是总之是声东击西啊，调虎离山，总之是弄一些计谋。来在人间的来施展，就是撒旦的这一套方法，有形无形中中啊，在我们的脑子里边，他就受影响。我们很崇拜这些东西。我记得我在没有信主之前，很崇拜这些东西啊，这个真是足智多谋，他能够把一件事情能够圆过去，如何？还有苦肉计啊等等的，你看多么的有智慧！但是，一旦明白了上帝就一个方法，诚实公正，就这一个方法，没有其他的任何的方法，不用其他的方法，上帝不用任何的阴谋，他的谋略全是阳谋，都是直接跟你说明白，我就怎么这么做，我也只有这个方法。我不用别的方法，就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你联想到我们自己对于善和恶的判断，对于我们自己的处事的方法，是在用撒旦的方法呢，还是在用上帝的方法？这也是考验我们呢，有没有啊这个对的起源啊？真正的在那里面消化。我在教会里常常遇到很多的人，特别不好意思，说是什么牧师啊什么的。你跟他一说话，你就知道他说的都不怎么没很难听到他一句实话。教会里这样的人多得很呢。他牧长之类的人，这样的人都不是说偶尔吧，这还是比较常见的。你很难听到他讲一句实话。哎，我们很崇尚这种臣服，甚至于带略带欺骗的这样的方式，这说明呢，要把这个善恶之争呢读明白，在我们的身上真正的改进呢，它是这个脑子会发生变化的。所以在这一章的最后，上帝会让所有的人都看明白，撒旦的这套方式是欺骗的，不管用。那么，罪恶的性质，它带来的恶果，最后大家都可以看清楚。但这个需要时间呢，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呢，在今天我们读这一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读这本书也是要自己的这个方法要，做人的方法要改变，是吧？诚实无欺啊，这样。要出现这样的一种处事的态度，我们才可能说明白 啊，这是用了上帝的方法，还要用所谓的这个足智多谋的，像诸葛亮那样的，经常骗骗人，经常耍一些计策来处理我们的人际的关系啊什么的，那就知道你的身上呢多少还有点撒旦的影子，不容易做到这一点啊，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但是呢，阳谋就是启示啊，就是赤诚，就是坦率。这个是上帝认同的方法。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第30章呢，它是讲，那这个人类犯罪以后，照道理他已经选了自己的，做了自己的选择，他已经在本性上面已经从了撒旦，就他做了这么一个抉择。如果说这个女人她犯罪，受到欺骗了，男人没有，亚当没有，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的后来的追，你说上帝讲到他没有说亚，没有说女人犯罪，他虽然说是从他开始，但是追罪他还是追到亚当，为啥呢？亚当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很清楚啊，这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命令，那他就需要做一个选择：你是选上帝呢，选上帝说的话呢，还是跟妻子一块死？是，所以怀圣母在其他地方说，是亚当也是糊里糊涂的，就把那个果子拿过来就给吃了，舍不得离开，舍不得跟他的这个骨肉之躯啊，分离，但是呢，他就没有想过这样的话会伤上帝的心呢，所以他也是很糊涂的，所以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没有办法解释。照着就是他一定是经历了这个激烈的思想上的斗争。女人当时受到这个欺骗以后，她多少有点好奇。亚当这儿是没有好奇的，很清楚。所以他是一个明知故犯，做了一个选择。照道理做了选择的话，那就以后就跟撒旦就一样了，也就不会再去恨他了。你就自然的都是向着他，但是呢，上帝啊干预了这件事情，所以使得我们人类，不是一生下来，你就是必须是想的跟撒旦的想法一样的，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里边呢，这个创世纪的3章15节这段话是非常的重要，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这一段话它是，所有的人啊，这个预言包括所有的时代，直到世界的末了，并且所预表的大征战也包括世上所有的人类，所以他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他说人和上帝之间呢，这本来就已经为仇了，可是呢，由于啊，上帝的干预，由于上帝的干预呢，就使得人和撒旦，我们呢还有一个彼此为仇的这么一件事情，它不是我们自然而生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它是上帝的干预，让人呢一生下来就有一个向善之心来牵引他，他只是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啊，他没有这个从善之力了。他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我们在你看第5段呢，这里就说，那在人类心中引起仇恨撒旦之意的，乃是基督的恩典。若没有这改变人性的恩典和更新的能力量，人将继续做撒旦的俘虏，做他顺命的仆人。可是这种新的原动力是要 在本来与罪恶和睦相处的人心中引起斗争。所以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那么我们现在呢，常常呢这个讨论人性呢，常常忽略了这一点，就是我们这个人生下来，他不完全只是一个血肉这么一件事情，有上帝恩典的干预，让他在里边呢还可以去不喜欢罪恶，反倒呢憎恨罪恶，还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和意念。那么把这个心思意念换给人来，让人还有这种想法的，这就是基督的牺牲换来的。没有他的恩典，我们上帝就没法干预了。所以上帝在这个地方没有干预我们的意志，没有干预我们的选择，但是让我们能够生出这样的一种反自然的、反我们有罪的人性的这个自然的这样的一种情愫，恨恶罪恶，但是就是没有力量摆脱它，这是人的苦的地方。罗马书的第7章不也是这样讲吗？我真是苦啊，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真是苦啊，我想做好的，但我做不出来，我不想行恶，可是我做出来的基本上都是恶。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一章啊，我们所需要要明白的就是这种恨恶罪恶、向善好善恶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它不是自然的产物啊，它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那么，整个这个过程中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撒旦他要来欺骗人的话，他就要把这个人呢绑在他一起，是吧？那么，上帝所要呈现的纯正的真理和原则，那跟他的原则是完全不相符的，所以他就会逼迫那些跟他不同的人。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常常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常常也会有这样的事情。你一个人跟别人的这个与众不同的话，大家可能就对你有点意见啊。你这个一个人是独自清高是吧？大家就会有意见。所以我们呢，在这里呢，就是说，提摩太后书说，这个凡是立志在基督里面尽权度日的，都要受逼迫。那撒旦他不能够从内里边直接改变你，他就从外在的环境来给你施压。那么上帝呢，是要坚定我们，从我们里边的来坚固我们内里边的力量。让我们的里面能够刚强起来，让我们能够抗拒外面的压力，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形成了这个善和恶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斗争。就我们今天的这个人类，我们要想跟随上帝的话，那只能是要向一切的罪恶呢说不。一个地方妥协，就可能有更多的地方妥协，就好像一个大堤一样，对吧？一个蚂蚁的这个窝，可能就会引来整个大堤的这个就垮掉了。所以，我们人呢，这个要越来越向基督看齐，而不是呢走这个世俗的方向。我们现在呢，这个，我相信呢，大家对教会也不是很陌生。那么，可能你周围的教会，你也可能在想如何让它更加的圣洁。就我们尽量的不要太世俗化， 我们人呢，这个很容易走向世俗化，那世俗就在我们身边呢。但是呢，你一个地方啊，妥协的话，有可能带来更多的妥协，这样呢，最后呢，就不太容易啊，得到，就离上帝的恩典呢，就越来越远。所以，我们这个第30章，它主要就是讲这个问题，主要是讲有一个上帝的恩典的干预。让我们呢，可以和上帝和撒旦的彼此为仇，所以我们，那么就要下面要做的呢，就是他又给你一个选择的能力，他能够引导你的思想，这个部分他做了，可是你是否做这样的选择，顺着善而行，啊，这个就需要人来选择，啊，这个部分呢，它是交给人的，你选择善。那么，上帝就给你更大的这个能力来行善。你选择恶，那他有时候就没有办法。最终啊，他会不断的引导人，到最终他只能是放任自由，就没有办法，他就放弃了。那么他一放弃的那一点，我们就说算是恩门关闭。恩门关闭一定是人放弃在先，然后引起上帝的这个放弃。所以我们这一章呢，这个大致是这个内容。那我想呢，我们就进入下一章啊。这些呢，就大家可以自己把这些书再认真的看一下。那么第31章主要是讲什么事儿呢？主要就是讲。这个善恶之争啊，它其实这本书它原来底下有个小标题，它是基督和他的使者和撒旦和他的使者之间的这个斗争。我们人来到人间，我们活多长的时间呢？对吧？几十年、100年了不得了，现在。那么这个斗争一直在进行的，就是善良的天使和邪恶的天使，他们之间呢一直是在斗争。他们持续的在这个地上斗争了几千年，所以我们在读教育论的时候，最后的那一章，你会去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所谓教会的使命呢，我们哪有啥使命？我们来了就走了。所以他怀什么就说，与其说是我们的使命，倒不如说我们是参加了、加入了天使的使命。帮助他们，成为他们完成他们使命的媒介。到最后，这道信息也叫三天使信息吧，天使来传的。他说：“我们是他们天使的手，我们是天使的口，我们是他们完成使命的媒介。”那这是从善的一方面来讲，那这个邪恶的这一方面，他是怎么工作的呢？这个邪恶的这一面呢，它主要也是通过恶天使，那就是这一章就是讲邪灵的工作。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来了解两个方面，就是上帝他是一个讲公平公正的，上帝不会自己直接跟撒旦来打斗的。那样的话，那有什么好打的？那个 insanity 是吧？林书豪，你去跟林书豪比球吗？比篮球吗？打不过他，他专业的，对不对？那个不平等。那林书豪和姚明那有的一争，那这个叫势均力敌，那可以抗衡。那么，上帝是个创造主，他不会跟他的受造之物啊一般见识。他这样的话有点以大欺小，说不过去，也不服人，不能服众。所以双方都是派天使。那么，基督在地上，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啊，这个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段话，就是《历代愿望》的第14章最后一段话。这个也容易找啊， 我念给大家听。说上帝的使者一直往来于天地之间，基督为受苦受难之人所行的神迹，是凭着上帝的能力并借着天使的服务而做成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每一样福惠也是借着基督并经过天使的服务而来的。我们的救主既亲自取了人性，也就取了和亚当堕落的儿女相同的利害关系，但他借着他的神性抓住上帝的宝座，就这样基督成了上帝世人与上帝、上帝与世人之间的交通的媒介。所以他在这里呢说了两段话，耶稣做的每一件神迹都是天使做，耶稣自己没，他是借着天使来完成。那么上天给我们人间的每一样赐福也是借着天使来传递的。所以你在圣经里看到那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生病了，耶稣说我去给他治，是吧？我去，那百夫长当然使不得使不得，我是在我手下有人呢，我是当官的，在我手下有人，我让这个去他就去，让那个来他就来，你说句话就行了。你手下不是有天使吗？你说句话他们就去了，他们就去把这事儿给办妥了，干嘛还得亲自劳动劳您的大驾呢？用不着啊。所以耶稣当时对这个百夫长的评价就是说，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人中间没见过，以色列的当时的神学家们没几个人明白的，没几个人明白就是基督所行的一切的这个事情是通过天使来完成，他指挥着千军万马，他虽然是一个人子，但是天使听他的召唤，听他的这个调遣。所以我们今天呢，你看他在这一章说，圣经明白的指出能看见的与不能看见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上帝的使者的服务和邪灵的工作，这一切也是和人类的历史密切交织着的。因为他这一章呢，主要是讲这个邪灵的工作，所以他没有把重点的来，没有来讲圣灵是如何借着天使工作的。他这一章呢，在其他地方讲的时候，他就没有在这个地方来专门来讲。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他有几段呢谈到说我们在他讲天使的数目，他们如何的来到人间工作，天使常常的奉命把恩惠带给上帝的儿女，他如何去给亚伯拉罕呢，如何去救罗德呀，如何去在使徒的时候救这个腓立比监狱的这个使徒啊，让这个保罗啊、希拉啊，他们从监狱里得救啊。而且他说，每一位跟从基督的人都有一位护卫的天使奉命来帮助他。这是好的这一边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事情呢，撒旦也承认了，说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的呢？你不是在四面圈上的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吗？世人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啊，搭救他们。所以这个是正面的，上帝的恩惠是借着天使来给我们的。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他觉得，那就是我怎么能不能和上帝直接沟通呢？对吧？那当年啊，摩西都有这样的想法，摩西就跟上帝说，跟耶和华说，能不能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耶和华上帝对他说，使不得，孩子啊，使不得，这给你我的荣耀给你看的话，你在我面前你就台湾人说的死翘翘了。 一个罪人，他怎么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这个有罪的身躯啊，没有办法在上帝的面前存在的。所以圣经上说，血肉之躯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你这个血肉之躯在上帝的面前，他一下就化为灰烬了，那不行的。所以我们在大艰难期间，这个我们在第39章会讲到，大艰难期间，那这个圣徒怎么挺过去呢？完语，完语让他们的身体发生改变，让他们有像基督在登山变相那样的荣耀。这样基督来的时候，他能挺得过去，不然的话他就没了。所以，上帝呢，他不能够直接跟我们现在在一起，不是他不愿意，是我们现在不行，我们就30多度嘛，再高一点，40度，稍微时间长一点，你就没有了。就很多人就不了解啊，就觉得好像上帝低看了我们似的。你太瞧得起你自己了，你不是尘土所造吗？而且一生犯了这么多的罪孽，觉得上帝还得亲自的和你直接的交往。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呢，他是通过天使来完成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段话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怎么跟我们同在的？他在天上还目前还没来嘛？他是借着天使跟我们同在。所以耶稣再回到地上的时候，叫做基督复临啊，是第二次来。他这个中间没来过呀，他这些都是借着天使来的。但是人的这个自大心啊，常常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吧？那你怎么可以，你不跟我来直接交往呢？我那个时候在国内的时候也很有意思的，就是做过一些事情。那这个当地的这些个领袖们、领导呢，就是说我们不对等啊。因为我也忙着教书啊，干什么？我也不是很会跟这个官场打交道的，我就叫别人去。他们说不行，这个不对等，是吧？你这个人得亲自来。我们现在好像人也常常有这样的话，就觉得应该上帝亲自来。那天父也是赐下他的儿子啊，赐下他的独生子。就这一刻呢，需要时间去消化。但是呢，我们刚才看的这些已经足够的来让我们知道，就是上帝他是有天使来跟我们打交道，有天使来保护我们。那么反过来讲，撒旦那边他怎么工作的？他也是通过天使，他也通过天使，所以这个邪灵他被造的时候，他本来是没有罪的。他们那个时候，他的性质、能力和荣耀和这个好的天使是一样的。那么他们被赶出天庭以后，他们就用他们那种智慧，用他们那种能力来忽悠我们地上的人。那你说我们人又能，人有几个能够被忽悠的呀？哎呀，你写篇文章，你说这文章写得好，你说不行不行，人家再说，哎呀，文章写得真好，你说哎，真的不怎么样。人家再说，真的，我不是恭维你，你这个文章。这是我看到昨天写的最好的，我看你老人家可能就欣然接受了，那人呢都是这样的，人很经不起忽悠。那么这一章呢，就跟我们讲这个地上啊，又通过举了一些例子，比方说在格拉森啊下面那两个被鬼附着的人，那个邪灵在地上。是如何的来祸害人间？那么圣经上面呢，那个他们赶出来的时候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们叫群嘛。”他们自己都承认的，自己承认。就撒旦这个地方呢，不讲武德，他不讲武德，他直接的就动手。应该天使和天使干嘛？ 你可以恶天使，你影响恶人，然后恶人和人和善人斗，这个叫做还有点武德。一个恶天使，你直接都附到这个罪人里边去了，就不讲武德了。对，所以这个邪灵啊，他们在啊，你这里讲的群嘛，是吧？这个是这个恶天使们，他们在人间的直接干这样的事情，那他们要做的事情，他把你这个人搞成不像个人样，这是一种做法。但大家如果都这样做的话，那就麻烦了。那大家也觉得这个邪灵很坏嘛？他也不完全都这样做，他还有一些人呢，给他赋予他很大的能力，是吧？以前啊，这个人经常有碰到那个所谓的大气功师啊，不是所有的气功都是不好的，但是也常常有一些气功就是什么给人治病啊，给人看这个那个的，做很多的神级奇事，那哪是他们做的呢？那是撒旦的使者在后面做的。我在早年的时候也是练过气功啊，也是修过瑜伽。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中国国内啊，买一张火车票不容易，不像现在车这么多。我从北京要回湖南，要买一张票，那早上很早就去排队了。我排队的时候，我就在那儿就念诵我这个修瑜伽的一些东西。结果我周围两个人、几个人就跑过来，拍着我的肩膀。我当时26岁，大师，您练的什么功法？哇，我怎么了？他说你在那练功，我们这个像那个大浪推着我们一样的，我们根本站不住啊！你练的什么功法？我那有什么功啊？我就是嘴巴发点声音罢了。然后我看，我当年读《善恶之争》，我看到这些时候，我明白了，就是这个事件呢，那邪灵借着这个事情欺骗了周围的人，让他们觉得我那里有功，把他们推的这个站不稳，像那个浪打来打去一样。也希望他们借着他们的这个见证呢，我也能反过来骗我，觉得我好有功夫似的。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啊，我觉得我啥功夫也没有。但我不能够理，当时不能理解这些东西，这些都是邪灵的这些工作。所以这一章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就是人间出现很多超自然的现象，这些事情，它不是超越这个自然，它只不过是我们看不见罢了，它后面有邪灵的工作在后面。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么今天人间的很多的不能解释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会有更好的方法来应对。所以，圣经把这个揭开，撒旦的策略就是隐蔽自己。圣经把这些东西给你揭开，让你明白。就或者这么说，那个大骗子所最怕的就是被我们认出他的诡计。所以他伪装自己。就我们呢，读了圣经，读了善恶之争，那么我们呢，就在这一方面呢，增强我们的这个辨别的这个能力。那么这个呢，是第31章邪灵的工作。我们继续往下来啊，我们来看这个第32章。啊，我来继续分享一下我的题目。第32章呢，还是在讲这个好像不对，这个是第31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那么第32章呢，是讲撒旦的网罗。这一章呢，是从属灵的角度啊讲的比较多一点，就是说他从这个欺骗的角度，特别是讲一个道理，是吧？圣经里边呢是上帝的启示，耶稣是真理。那么现在呢，撒旦的网络其中一个很，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欺骗，就是说，好像你人呢信啥都没有关系，他给你这么一个印象。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啊，就受骗了。那么久而久之，你就觉得无所谓了。你看怀斯曼这样说，基督与撒旦之间的大斗争已经进行了几乎6000年之久，现在快要结束了。所以呢，恶者现今要加倍努力的击败基督为人类所成就的工作，并且把人紧紧的套在他的网罗之中。他的目的是要将世人笼罩在黑暗与顽梗之下，直到救主中保的工作结束，到罪人再没有赎罪祭的时候为止。他就到这儿为止。那这段话呢，让我想到我原来在一个大学教书，那大学的系主任，神学系的系主任和另外一位神学老师专门开了一个讲座，说中保的工作永远不会结束，没有基督停止中保工作的那一天。我心想的话，我天哪，你是哪来的呀你？两位我们本会的博士毕业生呢，教了几十年书了。说这个不会有一天我们没有中保，显然他们是，我不知道是书从哪里读进去的，搞不清楚。这个救赎的工作到恩门关闭的时候，那基督呢就会脱下他中保的工作，脱下他的这个祭司的袍子，赎罪祭就没有。那这段话也是说的，撒旦就希望一直骗骗骗，骗到那一刻，对吧？骗到你不再救人了，哎，那就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他骗就是想办法让人呢远离真理。那么人能提出来的一个最有价值的问题就是我应该怎么做，我才能够得救？撒旦就要来用欺骗的方式，来让我们呢远离真理。那么，他的一个在这里怀什么说撒旦呢，他引诱人啊，放纵食欲，让人麻木，让人的这个头脑啊不清醒。那么现在大家对这个饮食和健康啊之间的关系，因为开车大致都明白了一点。现在大家知道，喝酒就不能开车，是不能酒驾，因为它会影响你的判断。那就说明你吃的东西会影响你的判断。所以撒旦他就除了从生活上面让我们放纵，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让我们疏忽祷告、疏忽查经。那这样的话，就容易被他所迷惑。那么，这个，我这么说，撒旦最有成效的骗术之一，就是使人以为自己不管相信什么都无关紧要。那这样的话，他就从这个理念上面把你击败了，你慢慢的这个人呢就没那么敏锐了，那就做什么都无所谓了，逐步逐步的就会走向这些方面。那你把对于对的东西你不去追求了，那么当这错的东西来的时候，那你就没有分辨力了。就我们在基督教里边呢，出现了很多离奇的一些理论。我今天还听到一个，我天呐，我真是脑洞大开，说这个太阳是第4天才照的。而时间呢？我们现在是时间的衡量，有太阳，有月亮，这样来定世界上的时间、定日期、定节令。那前面3天都没有太阳啊，那这样的话，因此前面的3天和第4天开始以后的日子不一样。 所以呢，安息日第七天呢，那不是安息日，这不一样。那你说说看，这个能胡说八道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吧？离奇的很。那圣经上说有晚上有早上，有晚上有早上，有晚上有早上，都这么写的，没有说这个不同的早上，不同的晚上。而且呢，在十条诫命的第四诫上面说，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那六天它就是一模一样的六天，时间上是一样的，它没有什么不同啊。那安息日就是第七天嘛，哎，他们也能够说出这样的道理出来。我就在想，这个世界上啊，可能最坏的人，世界上最坏的人在基督教界内，没有比基督教的里边的那些坏人更坏的人。最坏的人一定是在教会之内，最能骗人的人也是在教会之内，最能胡扯的人也在教会之内。我的天哪！这个经文呢，也是被人家这个断章取义哈、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他就撒旦那个欺骗，就是让你觉得信什么都无所谓。那么这文章里面怀什么，还是说呢，说撒旦的另外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你说清楚了的事情，他就无所谓。然后他要去让你弄一些圣经上没有启示的东西，把它拿来说，就把有的说成是没有的，把没有的说成是有的。圣经上把这个说这个叫什么？这叫做可毁坏，这叫可证的。把光说成暗，把暗说成光，把真理说成谎言，把谎言说成真理。上帝启示的东西，让你不要去看；上帝没启示的东西，让你呢花大量的时间去追求。所以这样的一些方法，都是撒旦呢今天所用来的，来对我们的这个心智上面来进行俘虏的一个方法。那在今天的呢，高唱的另外的两个事情，就是一个是自由，宗教自由。那么在宗教界里边呢，还高唱一个歌，叫做学术自由，要给学者自由。你没有看见那些所有的奇谈怪论都是学术界出来的吗？都是基督教界的学术界出来的。这些人呢，他就说你，我们有学术自由，你要给我充分的学术自由。人借着高唱自由主义啊，就看不出仇敌的种种的阴谋，也不理会他一直在那里努力的想达成自己的目的。现在的科学的研究，对于许多人来说，也已经成了一种祸害。那我们现在呢，很多的人呢，就试图让圣经和科学去，让它所谓的和谐，是吧？你只有拿科学跟圣经和谐，因为我们人发现的科学，它不一定是全面的认识，它是局部的，是不完全的，所以你不可以拿这个科学作为一个标准。我讲到这儿呢，我也就想到我们教会啊，我也不怕有人对我再有什么提出批评。我们教会的教会手册上面是吧？对于健康步道指导原则，对我们的医药工作的指导原则三条：第一条，圣经没问题；第二条，医院之灵没问题；第三条他就这么说。要有证据的科学和经过这个同行检验过的，那这个就有问题。一个人的不完全的局部的认识，你怎么可以把它拿到和圣经预言之灵的启示平等，来作为我们作为一个属灵教会的指导原则呢？我是觉得这个教会的这个手册，在至少在健康步道这一点上面欠考虑，我觉得应该是有修改的必要。那是一帮把科学当成迷信来迷信的那些人所写出来的，但他们不能够承认科学，人间的科学， 它永远只是局部而不完全的，它永远不可能作为我们属灵生活和我们属灵信仰的一个指南。你就写进教会，它也是错的；写进教会章程，它也是错的。那这个东西我绝对不会认的。所以当那个写的那个人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我把他可以说是驳得体无完肤。他也一点辙也没有，你这个，你不会是在崇拜科学吗？你根本就没有信仰，你怎么可以拿科学当信仰？科学可以服务于信仰，但是它不可能成为指导我们的一个最后最终的权威和标准。所以这样的事情呢，我们是应当要警惕的。刚才我们也谈过这一节，就是撒旦的骗术的另外一个杰作，就是让人呢去查验呢，并去猜想上帝没有启示、无法让人明白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第32章啊，大致呢主要是讲这个部分。那么我们的保全之策在哪里呢？保全之策就是要祷告，要读经，要把圣经作为唯一的标准，把预言之灵圣经啊作为我们属灵生活的指南，才有可能啊抵挡这一切。在后面提到这个招魂术啊等等，那就是后面还有一章啊，第34章专门讲招魂术，那我们呢在后面呢来看。这一章里边呢，他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否认基督的神性。我们今天教会呢，他总是喜欢在这些地方，要么否认基督的神性。现在基督神性不好否认了，否认圣灵，否认圣灵的这个位格，总之呢是弄一些有的没得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教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这个走的比较快哈，那么下面的这一章啊，就是第33章，好像我的电脑宕机了，那么第33章就是第一个大欺骗。那这一章的内容啊，大家都很熟悉。我想呢，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花太多时间来看，就是明白一条：第一个大欺骗，欺骗了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那么今天在欺骗我们这些人，绰绰有余。对。上帝说：“人吃了以后就必定死。”撒旦说：“吃了以后不一定死。”你就是这两个嘛，一个真理，一个谎言嘛。这个很简单，回到起初，这一切事情呢就能搞清楚。这个第一个大欺骗对今天的人类的欺骗呢，那个数量之多，不可胜数啊。印度教的轮回。它建立在灵魂不朽的这个概念之上，那么整个西方的灵魂不朽，它就是从这个大欺骗而来的。佛教的轮回，说到底还是这个，就是至少今天流行的佛教的轮回。佛教这个四阿含佛陀最初讲的轮回，还不一定是今天的这么个意思，它那是非常非断的轮回，意思是说。在人的里面没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生命，这叫非常。人死了以后也不叫做全部断灭，业报还没完。那我把它翻译一下，就是那个审判还没结束呢，不算完。所以他讲的轮回就叫非常非断的轮回。那么今天的这个佛教呢，佛教界都给他扭曲了。 这个第一个大欺骗，一直骗到现在。我们人很愿意骗的，很愿意把自己的身价抬高啊，是吧？啊，我来自一个，我原来就是一个神，我误落到凡尘，你看这多美好。我现在修炼一下，我也回到我原来的神仙的位置，这个显得我很高贵呀、啊。圣经上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说你人就成来自于尘土，你本自尘土的，死了以后人归回尘土了。尘土哪里有什么灵魂可言呢？所以呢，就不需要在这个简单的一个问题上面去。尘土人的生命是上帝吹这口气我们才有的，他不给我们生命之气，我们就不可能有生命的，就这么简单，对不对？他并没有说给了你以后，他就永远的就是你的了，拿不走了，他不是这么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只要破坏这个条件，你的生命就会丧失，就不可以来继续的接近。生命之树，哪怕是你将来复活以后，一人复活以后，你也是只是一个躯体吧，你还是得时时刻刻的靠上帝给你的生命才能活着，你还得去生命树去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你那里边还是没有永恒的生命，你的生命有永恒的获得生命的机会，但是你永远，你不是那永恒的生命。只有上帝才是永恒的生命，你永远是接受者。我当年1993年呢，大概有就这个1月份，大概是94年，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就读了上个几章，就是读这几章，读的特别的，叫我很害怕，特别这一章，啊，我一下明白，哇，真的是人本来就是没啥都没有啊，最终我还是回归尘土了。撒手人寰，什么都没有，那是干嘛要自己骗自己那么多呢？我发现这个第一个大欺骗就是欺骗人类。那么我当时看完这些，我也从瑜伽里面呢走出来。对，上海之争对我来说，特别这一章的内容，对那些对于还在相信灵魂不死的这样的一些人来说，他是。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你灵魂不死了以后，那你又不能得，你不能升天的话，那你去哪儿呢？所以他就给你找一个去向，要么就继续轮回，要么就去到这个永恒的地狱不断的烧，都是不合理的说法。所以我们把这一章如果这个内容搞清楚说，这个东西它的理论基础都来自于一个欺骗。来自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一个所谓的永恒的，在上帝之外，你不要通过上帝还能获得永恒的生命，这个没有可能。所以这个呢是第33章，那么还有最后一章第34章，那我觉得也是应该今天晚上把它提出来啊。第34章呢，我们就是只需要谈一个问题就可以了。第34章就是讲的是招魂术。我这个再来一下。今天的这个世界上的招魂术啊，还是挺多的。啊，我们现在的把它翻译成这个，就是人死了以后。他还能不能够说话？那么现在很多的人呢，去相信鬼神，是吧？我们也去，中国人呢也拜拜，这个是这个第一个欺骗的，在今天的延续。如果我们明白，人死了就死了，他只是等候审判，他不可能有什么知觉。那么今天的所有的各种招魂术，在今天就不会起作用。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啊，什么做梦见了这个古代是某一位人传他什么东西呀、啊，这个 你要测未来，然后去找一些灵媒来给你把你的未来告诉你啊，给你指点迷津啊，等等，这一切都建立在这个灵魂不朽的这个基础之上。所以这一章呢，在对于基督教界和一般社会的欺骗也是非常的大。上一章呢，给我们一个说法，说末后的两大欺骗，招魂术就其中之一。他会骗很多的人，因为你会看到好像死去的人如果在你面前重新出现了，你信还是不信呢？跟他的声音跟你那死去的亲人他讲的是一样的声音，他的形貌也是那样子的，那这个对人呢是有很大的这个欺骗性，所以这个今天呢，我们只有靠着圣经，我们才能够辨别生死的本相是吧？我想呢，今天我们跑的这几章都比较多，它的内容呢，也是它彼此之间呢有一定的连贯性，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呢，这个在课后多花点时间把这几章好好读一下，我想今天我要讲的就到这儿。